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了。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的第十九天。真没想到啊，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已经走到了第六步了。其实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这一个身份啊，是需要一生来学习操练和完成的。当然不可能仅仅透过一年的时间用七步就能够走完，所以真儿非常的鼓励爸爸妈妈们能够每一年都花一段时间带着孩子们重复的来走这门训的七个步骤。从我们当中每一个宝贝的小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来跟从我。这是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 conversion。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重塑生命的过程 construction， 就好像建造房屋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被圣灵更新和建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成长就会不断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change。那 change 要怎么样来表现出来呢？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步。首先在家里的生活，在我们最近的社区生活，家中、社区和学校里面，来体现出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一个非常美好的全新的关系。第五步呢，就是在神的家中，在 church， 在上帝的所赐给我们全新的一个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的社区，在神的家中来学习和操练。今天是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的第十九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纵向的与神相爱，透过横向的与人相爱，来学习爱的关系和完成爱的使命。我们要来读诗篇第48篇，撒母耳记下第8章，以西结书的第8章，以及雅各书的第5章13到20节。而且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既然是交通人生，我们讲到 communication 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沟通和交流。那么到底为什么与神的沟通和交流直接来影响了我们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为什么彼此代祷这么的重要。在一个宁静的小镇里啊，住着一个善良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柔柔。柔柔非常关心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她最好最好的朋友爱爱。不过有一天，令人非常痛苦、伤心难过的事情发生了，全小镇的人都知道，小爱爱忽然之间得了重病，而且连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爱爱的家人也十分的担忧，妈妈更是天天以泪洗面。小柔柔就很想为自己的好友爱爱做点什么，但她年纪太小了，
才十岁，他能做什么呢？又不是医生，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和药物让爱爱好起来，也不是老师，没有办法帮助爱爱去补课，更不是爸爸妈妈能够照顾到爱爱的起居和贴身的需要。所以每一每想到自己毫无用处的时候，柔柔就心里又难过又自责。这样一种纠结的心居然让她没有办法去到医院和康复中心探望爱爱。虽然她每一天非常的想念自己的好友，可是因为她害怕面对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反而让自己显得毫无用处，所以呢，他就干脆躲在家里自己落泪，天天想着好友，却没有办法付诸行动。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小爱爱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虚弱了。柔柔呢，却每一天在家闭门思过一般的把自己给关起来。他曾经听说啊，只要每一天发送脑电波，让自己的这一些想念和对自己朋友的关怀之情透过他的脑电波就可以发送到医院，让他的朋友感受到他是多么的关注。当家里人发现他足不出户的一种抑郁的情绪，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医院看看小爱爱。柔柔的回答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十分的担忧。
我有啊，我每天都在我的脑海里为他送去温暖的想法和思念，我每天都在默念他的名字。不是有人说了吗？只要这么做，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可是很显然对爱爱一点作用都没有，他根本没有好起来。
哎呀，孩子，你真是个小傻瓜呀！想着别人为别人祝福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仅仅靠着想念和思考是无法真正传达给他们的爱的，因为爱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它不是抽象的，它是实际的。你如果想让爱爱知道你关心他，那你就需要去探望他。你想让他感受到你的爱，你就需要为他付诸行动，去与他交流，跟他谈话，让他能够看到、摸到你真正的去关心他。
可是爱爱生病了，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我又不是医生，又不是老师，我也不会做菜做饭，我能做什么呢？
宝贝，你就直接去问问爱爱，看他有什么需要你为他做的。于是在家人的鼓励下，柔柔终于迈出了那一步。当他走进小爱爱的病房的时候，他看到爱爱虚弱地躺在床上，却绽放出了花一样的笑容，因为他看到了柔柔之后，心里面充满了喜悦。
谢谢柔柔，谢谢你来探望我。
对不起，爱爱，我一直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今天我很想问你，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吗？
你来就已经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了，我就是需要你的同在，你的陪伴，你只要每一天出现，就已经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关心和爱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爱的正常的表达，其实就是一种同在，一种持续不断的陪伴，一种在任何境况底下的不离不弃。神就是如此爱我们的，而祷告呢，其实就是一种同在的追求陪伴的一种表达。我们天天都需要在神面前去寻求他的面，去亲近他，而亲近神的神也愿意亲近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爱神， 但是却从来不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去寻求他的面，去询问上帝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神的儿女都把祷告当成是一个求神拜佛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以前拜偶像时候利用那些偶像来完成我们自己心愿的一个方法。但是祷告本身是一种爱的流露，是关系。所以当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代祷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体现说，每一天我们除了与神沟通交流，而当我们真正的把我们所爱的、所看重的、所记挂的这些人事物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一种爱的表达。像柔柔，她需要天天让爱爱看到她，才能够正常的表达她自己对爱爱的关心和爱护。可是如果我们的爱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是思想层面，那这是不落地的爱，是虚假的，是虚无缥缈的。同样，我们对神的爱要体现在我们对人的爱当中，而最佳的表现就是每一天透过我们用祷告亲近神，用代祷去踏实地关爱我们身边的人，并且付诸行动，让这个爱从一个抽象名词变成具体的动词，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摸得到、尝得到恩典的滋味。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大家有一个任务哦，就是列出一个祷告清单，学习忠心的、有爱心的去为他人代祷，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如果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清单放在自己的床头，每天都学习为这一个名单上的人去代祷，奇妙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
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佳美要继续的来走进佳美老师的生命故事。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情绪上面很多的面对这些挑战难处的时候，当你这个情绪激涌上来，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时候是无法承受的一个状态。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的呢？
我什么时候意识到？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学校老师都是基督徒，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宣教士跟牧者，他们教我们很多东西，然后我开始独立思考，我开始去重新领受上帝创造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一个健康全人的，因为他是全人教育。那我回去的时候又回到原生家庭那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又是心情不好，一股脑一直谩骂，吃饭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吃饭的时候我妈妈不高兴，就是一直骂我们姐妹，然后呢，一直骂。我以前呢，就是从站着一直被骂到蹲下来没力气的那种状况，吃饭的时候就更辛苦。我就跟我妈妈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骂了。我妈妈就还偏要，然后呢，我就用学校老师教我的方法，我说妈妈，学校老师说哈，如果呢，你希望你的孩子好呢，那你说的话呢就会成就你的孩子。那你今天是你说这个话呢，你希望你的孩子变这样吗？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怎样，你就要说什么样的话。然后我妈妈就突然闭嘴了。
哇哦，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建议，而且你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你正常的正确的方法跟母亲沟通，然后让他对你用正确的爱的表达。其实他咒骂并不表示他不爱你，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用言语建造你，帮助你，使你更好。那我们的传统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不会好好说话，然后很多的诅咒，很多的言语的伤害。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的母亲听到了。
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我再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有对照班。我信主了，我的生命被建造，当然家庭伤害慢慢的被神医治。那我看我妹妹，她比我健康，她比我坚强，她比我更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她更优秀更美丽。她走在路上啊，对街的男生会看着她，会撞到电线杆的那种。我呢是不爱打扮的那种，所以我会被我们的家人嫌弃。我的过年是很辛苦的，我过年如果没有穿美丽的衣服，我会被骂的，被念的。我回妈妈的娘家，他们过年都是要带着新的包包，然后穿着新的衣服。我没有喜欢这样子，我喜欢朴素的。
非常注重他人对自己看法的一个家族，
他们是外貌协会，我都说他是
外貌协会的会员。但是很奇妙，就是你的整个性格和你所关注的东西是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很特别。
但是我跟我妈妈娘家的人每一个都好得很。然后我就
是说在价值观上面，不是说你的这个人际关系上。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都会被嫌弃啊，从小到大被嫌弃，被嫌丑啊，我就以为我丑。
很美，而且你就像你的名字杨佳美，是家天的荣美，外加的更加的，还不是一般的佳美，是比一般的佳美更加美丽。
所以上帝也给我一个智慧，就是我跟我的阿姨说，哎，阿姨，我就是这方面比较弱嘛，那请你帮助我。那阿姨就真的帮助我，每一年过年呢都送我新包包，送我新衣服，怕我太丑。所以我就穿着他们的爱心，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是，感谢主。在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你加入良友电台的服饰，这么看下来多长时间？有20年的历史了，有没有？
超过25年。其实我服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帝不见了，然后我就决定要离开。
不是你发现上帝不见，是你感觉上帝不见了。
对，我那时候 我所谓的发现，突然我惊觉我在服事过程当中上帝不见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找上帝。
就是说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帮你检视你自己的信仰，你忽然之间必须要落到实地，说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证实上帝的真实存在性，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因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一些不管是机构或者教会的服事，它忽然之间会让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其实反而是一种反过来的终止键。这个终止键会让我们 pause， 会让我们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信仰，然后神的真实性和我们自己生命真实的状态。所以透过在过往25年的在福音广播的服事，你觉得神跟你说过什么话，然后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翻转和突破？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这几年，上帝都对我一直是说话的。因为我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很认真我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很难很难保有的，所以我很珍惜，我很希望我的信仰是真的真实的。所以当我要离开，第一次要离开的时候，还被姐姐同工训说你怎么那么傻，因为其实好好的干嘛要离开这样子。但是我离开之后，我去参加教会的一个祷告会，那个跨年祷告会，那个时候的信息就是耶稣要再来了。我想说那耶稣要再来了，我第一件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我要明白主的话语，要读懂神的话语。我也没有想到我要读神学院，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轰隆隆的又就去读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但是进了另外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我觉得我整个信仰系统圣经系统全部被重整，然后我又在原机构被原来的主管邀回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心里想那我再帮忙两年就好了，两年就走了这样子。因为我想要重新开始，我希望我能够不断的更新成长。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啊，原来这样的神学教育给我在我服事上面是多么大的跳跃跟帮助，所以我现在也愿意陪伴服事良牧的同学们。因为当我们这样子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未来可以有多大的一个空间跟成长，可以服事更多的人，因为我在我的身上就是这样。
感谢赞美主。那下面我们又说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们再把你邀请到广播的这一个行列当中，和我们美国的团队一起服事的时候，其实我相信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把您带给我们听众的新节目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所以我想大家都已经拭目以待了，耳朵长长的说到底现在佳美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来带给我们呢？所以呢，我们下面的就想要问一下我们的亲爱的佳美老师，你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你去考虑说啊，我是不是要放下我的广播，然后专心的在良牧服事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仍然有感动不舍，就是觉得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召，也是恩赐，你不想要把福音广播的这一个装备和恩赐就这样就丢掉了。因为你有一把好声音，你有好的装备，然后你也在过去20多年一直以这样的平台和方式在服侍着主，所以今天神又把你带回来了。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个过程是不是吻合了就是你心里面的渴望。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节目的需要、听众的需要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服事的需要，是不是再一次的重合了？是不是神又主动的为你开路了呢？
我第二次离开远东大家庭呢，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还有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疫情那时候严峻到在录音室录音都非常非常困难，那个时候我正好有了那种遗传性的疾病，我必须要去拿药，我必须要做一个选择。那我如果进了医院，我就进录音室，我就会害到其他同工。我就想那我就先停下来好了，就先休息，我就在家写稿，然后呢写完再去录音室录使徒行传，那时候在录使徒行传，这样子比较安全了吧，不用常常进录音室，要录的时候再去。结果我还是在录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被传染了，然后我就染疫了。 在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牧者啊，他们都很关心我，怕我没有收入啊，在家里这样子。其实有很多工作机会，我都没有去找。后来我在灵修祷告的过程当中，就想通了。我就想说，因为我越来把我的老本都花光了，我越想越来越清楚。我就跟主说，主啊，应该不是我自己去找工作吧，我去找工作应该去找那个赚钱的工作。我有跟梁牧的同学说，那这样子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就跟外面的人是一样的，然后跟没有呼召的人是一样的，那我就去赚钱，然后赚很多钱，再花很多钱，然后我就死了，我的生命就结束了。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就在家里等等一个服事，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在等什么。那后来就阮老师来旅游，我们很久没见了，他就叫我陪他去玩。然后我想说啊，好久不见，我们互相关怀一下，说说他最近在干嘛。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牧师他邀我去教会教圣经。那我就跟阮老师说，我也许上帝好像在帮我转向，在转成圣经教学的工作。我没想到我可以教成人教育圣经教学的工作。后来这个圣经教学的工作也因为那个机构的决策就中断了，然后后来我就专心在梁牧服事。我刚开始阮老师邀我的时候，我远远的观望，我想说哦，我没有这样的装备，我大概不够资格跟不够力，我就远远的看就好了。那阮老师非常的积极，他就说那你来看嘛，来看我们同学上课，来看我们老师。我一看不得了，我整个被那个画面所感动。天哪，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都是一张脸，都是一个生命，都是嗷嗷待哺，
可能是一个教会。
我非常非常感动，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服事是我不知道的。其实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我觉得我不可以因为很多我不会，因为我文字能力也不行。然后阮老师就手把手的这样子教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粉丝啦、铁粉、听众朋友就关心我、问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交代我的状况，我就是彼此问候。我就在想说，有一些听众因为听了节目，然后他们的生命被鼓励、被造就，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那到现在他们还惦记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代。那有一次真儿老师的年终感恩的分享要我们分享三分钟，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跟听众朋友交代我的近况，我很好，我还在服侍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走过的世界